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拥抱新的一天，愿你感受神的同在。早上的7:31，今天是8月13号，星期二。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早上好，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我是文慧。好，那么现在是早上7:31啊，我们这边呢有一点微微的小雨丝，然后呢气温呢，我觉得可能因为下雨的缘故有一点湿热的。那不知道呢在您那边呢情况怎么样呢？我们说过了啊，这几天呢都是北方在下暴雨，南方呢就酷热待机，所以请大家呢出行的时候呢，出门一定要看看呢今天最高温度是什么时候，然后呢会不会有暴雨的情况。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新闻说呢，暴雨之下呢有些人呢走到一些地方有触电的情况。
有触电情况，
对对对，
哇，出门真的要小心一下。
对，因为下暴雨嘛，你想想看呢，那可能有一些的电线或者是呢一些的高压电可能就有一些的损坏。那所以大家出行真的是要看清楚，要小心。当然呢，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将我们的行程呢交托给主。
那说到呢天气呢有些的变化呢，非常的炎热。我昨天呢看到一则新闻，有人发了他每个月的电费，刚好呢过去一个月，哇，我们都忍受不了炎热的天气，总是要开空调的，一家三口竟然要收费10000多块钱。
哇，
我就奇怪那家人到底是怎么用电的。
他们三个房间在用，三个房间
没有间断的开着，
可见。
所以呢有的时候每个月看到那个账单呢心还是有点疼啊。
是是是，哎，这个还是要让这个空调有休息的机会嘛，人需要休息，空调机器也需要休息啊。那所以这个夏天用电真的是一个问题，也不环保，但今年夏天真的太热了，天气的变化真的是很反常，这个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环保问题很重要。好，那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灵修，接着呢就是呢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教会中的瓦器，这个瓦器呢可宝贝了，因为呢他们都是呢初代教会早期教会的教父级的人物啊，那因着他们，所以呢教会啊可以面对一些的异端啊，有一些的神学理论呢基础也打下来了。那么今天这位可能比较少听到，叫巴西流，
他也是一个具有影响力的领袖。
对对，
那么昨天刚好我也听了那集亚他拿修啊，觉得内容呢是很丰富，也是很感动，因为他也是其中一个捍卫基督的神性教义，结果呢总共5次遭到流放，但是最终呢还是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
是
也影响到很多人。你看几千年之后，今天我们还是在谈那些伟大的宗教领袖。
是，那特别是系统神学方面啊。那接下来呢大奥运小喇叭，诶，大家说奥运不是结束了吗？这一周呢我们呢回味一下奥运的余温跟余韵，做一些的检讨。我们当然没资格去检讨奥运了，但是呢检讨一下我们看奥运的时候，
对，可以盘点一下很多的暖心感动的瞬间的啊。
你知道这几天有一个名词叫奥运戒断，或者戒断奥运，就像那个我们上瘾啊，
我要戒掉，
对，要戒断。为什么？因为2个星期 过去了啊，现在好像有点空落落的、
啊。对啊，我这两个星期基本上刷手机，我都是在关注有关奥运的新闻的。
对，
一下子没了，有点失落了。
是，没关系，残奥呢接着来啊、嗯。那所以到时候呢，残奥我们会跟大伙儿一起来分享。既然看奥运，怎么可以忽略残奥呢？所以今天呢，继续的拉着这个奥运的尾巴，还有呢看着它的背影，我们想想今年的奥运，我们在当中有什么样的得着呢？又或者我们自己感动的片刻瞬间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呢回温回温。好，再接着呢就是呢这周要背的经文呐、啊。出埃及记34章第6节，请大家呢一定呢要注意啊，每天我们在解释这节经文，希望您可以透过背经句解释经文，对神的真理有更多认识，然后有带导事项呢请赶快提上来啊，因为最后呢是我们彼此守望的时间。
好，等等，我们亲爱的录音飞弟兄已经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原来今天是8月13号，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节日啊。
嗯，
一个是曼哈顿计划纪念日，
哦、
一个呢是
纽约的曼哈顿，
是的、嗯，一个呢是世界器官捐赠日。
哇，这个好重要哎，
这个非常的伟大的，希望大家真的要关注。那么第三个呢，嗯、就是我们待会要说的。国际左撇子日。
嗯，是的，谢谢录音飞弟兄啊，常常给我们做这些的科普啊。其实这三个日子我就觉得呢，器官捐赠日是非常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来关心啊，我们生活中比较容易呢碰到的左撇子啊。那么这个根据统计啊，世界上呢大约有10%的人是左撇子。我问一下我们的小云老师，哎，你生活中接触有没有左撇子啊？
不多，但是有一两个，而且呢我从小就觉得有个观念可能是错误的，左撇子多半都是高智商的代表。
嗯，我也有这个错误的观念。
如果那个人是左右撇子都行的话，
哇，厉害啦，
那真的是天才。
对了啊，所以我常常以前有一个梦想，我要左右开弓。像那个打乒乓一样啊，左右开弓。
是，
但实际上呢真的有点困难啊。那这个10%的人是左撇子，也就是说呢，大约每10个人当中呢，就有一个左撇子，而且呢，这个男性呢，左撇子比女性多了4%。
嗯，
那么好的，我们就呢，聚焦在咱们中国好了。中国呢，至少有8000万左撇子，够多了吧？
很多，
对。那很多人呢就像呢小韵老师跟文慧一样啊，认为呢左撇子比较聪明，但事实上呢这种说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左撇子和右撇子在认知能力上没有什么不同，虽然呢我们的大脑我们知道他们左右脑是有分工的，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左右脑呢不是互相对立的啊，我用左脑右脑就不动，不是的，他们呢是互相连接，我们有所谓的神经元嘛、
嗯、
啊，所以有这个多元智能发展，无论是语言还是推理都需要左右脑的互相配合。
好，今天打破一个迷思，左撇子不是特别的聪明，但如果说到、嗯、我们说到大奥运小喇叭嘛，告诉大家其实有两类的球类比赛呢，左撇子的人呢是比较吃香的。
嗯，
一个就是棒球手，一个就是网球手、嗯、他们的球路呢都是比较高超一点的、
嗯、
有兴趣可以上网搜寻一下、
哦，因为我们大部分都是用右手，
对，
所以
开发球的时候比较优势，有优势。
对对，那我如果是打击的话、
嗯、
我呢因为呢在我的老家台湾我们从小看棒球、
嗯、
所以如果那个投手是左撇子投手，我们就会说好厉害啊，那个打击者呢就会有点压力，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用右手挥棒，那如果他是左手投球呢，那个球路就更加难以测量，有点神秘莫测、
嗯、
所以呢这个打击手呢就会有心理压力。所以小燕老师说的对啊，这个棒球还有这个你刚才说什么
网球，还有网球，
对，那我就知道呢乒乓球最好左右开弓、
嗯、
另外呢其实文慧是右手，小燕老师也应该是右手，
对，
那这个有的时候要用我们的左手呢做一点事，那就可以帮助我们的左右脑呢更加的活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耶稣基督升天之前，曾经指示他的众门徒要往普天下去，传扬天国的福音。他们个人的力量是那么的微小，却要承担这么大的使命。人人其实都有理由可以说不，但他们却各显才能，以至于福音今天可以传到世界各地。所以不要轻看我们在传福音仪式上的才能，不论是诗歌、绘画、写作或者是演说，只要是我们擅长的，都可以成为传福音的好渠道，让更多人得闻福音，实践耶稣交付的大使命。
以弗所书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Thank you. 接纳这微笑的我，献上我的爱情。
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我是文慧，
我是齐贤，
我是新田，
我是杨天成，
我是苏小燕，
我是万峰。
Good morning, 耶稣，
精神抖擞，微笑着迎接新的一天。
早上耶稣，
电话号码是多少啊？
1322-996-6322。
我们有什么节目安排呢？万峰老师，
我不说的，这些都是你说的。
平时你有没有运动？
你问这个问题吗？
好忙、哦、
老师
好忙、哦、
你早上就滔滔不绝，厉害。
对，
是每一天。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是的，早上节目，哎呀，我现在都有点心理阴影了。我要告诉小燕老师，以前呢，我常常说欢迎您收听清晨的节目，被万峰老师责备。他说这个时间点7:48还清晨呢，
已经出门工作了。
对，太阳都已经晒到
屁股了。
对，甚至晒到脚踝骨了。他说中国早晨5点钟，所以呢现在我都有点阴影了。每次我要说清晨的时候就要改口，欢迎您收听了早上的节目啊，7:30到8:30线上。今天我们第一要紧的就是一早我们要来亲近神，所以刚才呢跟大伙儿那分享的第一个栏目一定是灵修，有一个短短的时间来亲近我们的神。以弗所书3:7-8，我做了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
是的，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保罗，他被神差遣到远远的地方去展开很多次的宣教旅程，也建立不少的教会，也是牧养信徒的一个领袖。但是呢，你从他很多的书信的字里行间都流露出一位牧者关心小羊的心肠。他本人也是个不断追求灵命长进的人，他虽然是很多人的老师，是教会领袖，也领了很多很多人信主，但是呢依然很谦卑。除了今天我们看了以弗所书3:7-8呢，其实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呢也这么说过呢，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另外呢也说他不如最小的圣徒，更让我们熟悉的经文是他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是
可以被神赦免，然后被神接纳，再然后呢被神大大的使用，做今天经文说的福音的执事，一点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这一段路呢很漫长，也是充满恩典的。所以呢保罗真的不敢骄傲自夸，只想尽本分，把丰富的恩典传扬给更多像扫罗那样曾经敌对基督，曾经不认识基督的人。所以呢你看保罗是他完完全全的委身，用他的自从大马士路上碰到耶稣，就是从那天开始就用了自己一生的来去服侍更多的人，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使命。我觉得我们当然不会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但我们从前不也是敌对基督的人？为什么今天能够在教会侍奉，为什么能够把福音传开，那也是一种恩典来的。
是，那所以呢保罗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或者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谦卑，他才能够呢让神的工作 无限的在他生命中扩展，以至于他成为神的器皿，神也透过他呢将神的恩典、神的爱呢不断的分享出去，那透过这个外邦的使徒，那所以呢我们也不要呢限制自己，你怎么知道神怎么用你呢？就像呢虽然我是右手，我也要用我的左手，例如我要用我的左手呢来刷牙，我的左手呢来做一些事情，让神赐给我的左右脑啊可以多一点开发。我们就说到今天国际左撇子日嘛，对不对？看看第五空间厉害了，
哇，真厉害，西福月姐妹原来这么棒的，
她可以左右手做什么呢？不是打乒乓，是写书法，而且篆书呢很难写的，哇，厉害了我们的西福月。那还有呢我也看到了阿琴啊，阿琴说这个妈妈应该是
一年了，
对，走了一年了、
嗯、
是那文慧的母亲呢也是走了一年多，我们的时间都是差不多的啊，经历也是差不多的。那也很坦白讲啊，我最近也很常常呢思念我的母亲，今天早上还思念了。但是我想人生就是有这些经历，我们要学习坦然面对，我们也要容许时间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帮助我们一步一步走过来，更不要忘记了这些经历都可以让我们呢不但是体会人生，而且让我们更多的去依靠神，在神的里头呢会经历到神的安慰，会经历到神的帮助，那这些经历也会成为呢我们跟人分享的一个，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话叫谈资。
是的。那么阿琴今天怎么过呢？可以像劝妹子说的，那就买一束鲜花，可能跟家人一起去扫扫墓，也能够用这个方法来纪念怀念一下已经离开的母亲。我相信呢真的像文慧老师说的，那个是一个心路历程，不能够逼着你马上能够从那个悲伤的情绪当中走出来，但是允许自己有那种情绪的释放呢。
是啊，又或者是呢看看妈妈的相片吧，应该也有一些之前录下的一些视频，又或者是想想妈妈她的怎么样去爱你，然后今天你也去找一个对象，像妈妈爱你一样去爱妈妈，很多方式可以让我们去思念纪念我们的母亲的。好，那已经早上的7:53了，大家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呢邀请我们的万峰老师出场。
教会的建立经历过会议、争论甚至杀戮，但就是一步一脚印成为了今天的奠基石。教会的建立也是一块一块的瓦器包裹着那宝贝，为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上帝，不是出于我们。
耶和华啊，我的心仰望你，我的上帝啊，我的心依靠你。
教会中的瓦器，
继续呢是教会中的瓦器，介绍早期教会的教父。我是万峰啊，我发现呢早期教会历史里头的教父呢有一个很有趣的共通点，就是呢有钱呢、不过呢是啊，当时人为什么会有钱呢？就是因为他们有钱才能够念书啊，才能够有家族势力啊，才能够留名啊，所以跟我们今天这个年代有点相似，就是当那些的教父呢，很多谈那些教义啊、逻辑啊、哲学啊，都是因为他们念过书啊，所以特别在第三、第四世纪左右呢，很多基督徒都是来自富有的家庭，然后呢父母就让他们就建立他们的学养学识，认识希腊的哲学，然后呢再将基督教呢就希腊哲学化，所以这是早期教会的特色。那今天介绍的圣人呢叫圣巴西流 Saint Basil the Great，他是公元330到378年的人，他生于一个地方，可能你也听过名字，叫加帕多加，那大概呢就在今天的土耳其中部的地区。 那在这个巴西流成长的时候，他的确呢，因为家境的富有，让他读了很多的书。他本来呢也是想着我要去教书啊，当个律师啊那样。怎知呢，他有一天碰见了一位主教，就改变了他的生命。他就说：“哎，我已经浪费了太多时间和青春去做没用的事情了。我所追求的知识，其实在神看来也是愚拙的嘛。我好像忽然惊醒了，就看到了福音真理里头的奇妙亮光。我就发现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的事情，还有任何的智慧的言语是有价值的。”就是这样，因为巴西流的信仰改变，在公元357年，就是他27岁的时候，他到访了东方教会，就是说希腊语的啊不同的地方，去学习隐修式的传统，就是去了一个隐蔽的地方去修道的那个隐修的传统。同时呢，因为他很有钱嘛，他将他的财富呢就分给了穷人。虽然他很渴望有这些人的那个敬虔啊祷告的生活，但是呢过了一会儿，他就发现神没有呼召他去过这个隐修啊独处的生活，他更渴望呢是有集体的信仰生活。于是呢他就创立了一个修会，就让他的全家人，包括他的兄弟，还有他已经寡居了，就是他爸爸去世了，他寡居的妈妈，还有一些的女人呢，一起去过一个敬虔的宗教聚集的生活，也做了很多公益的行动。他就被人称为呢，他是东方教会修道主义的先驱。他所定下来的指引呢，也帮助了很多很多修道的人呢，怎样去平衡祷告还有平衡工作，就是你要一边祷告一边去工作一边去服侍。那圣巴西流呢，跟我们上一次介绍的亚他拿修一样呢，他也是用他的一生来对抗亚流主义，去保护教会的真理。他也是因为他坚定的信仰还有名声呢，他在40岁的时候被人选为凯撒利亚地区的都主教。他也收集还有编排了很多教会礼仪，特别是随时祷文。随时祷文不是说哎呀，我随时都可以祷告了，就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不是这个叫随时祷文，而是说随着时间的祷文，就是3点怎么祷告，5点怎样祷告，7点怎么祷告那样啊。还有他们就成为了现在东方教会或者说东正教会的礼仪基础，推动了礼仪诗歌的发展。当时呢，他甚至呢，在这个服饰方面呢，预备了一个我们华人呢喜欢说的粥棚啊，就是呢，就捐那些食物，在饥荒的时候呢，就把食物捐给穷人，就干旱的时候给穷人吃。他也呢有一个使命去改变那些盗贼还有妓女，就鼓励牧者呢不要被金钱还有物质的生活所引诱，就也批评当时的官员没有执行公义。他也天天去讲道，去教导人民，开办穷人院，开办医院，开办一些善终的场地，就做了很多的工作。巴西流呢曾经说过啊，你存起来的饼是属于饥饿的人的，你累积起来的衣服是属于赤裸的人的，你在鞋柜子里头的鞋子是属于赤脚的人的，你埋在地里头保存的金钱是属于穷人的，你可以做很多事情去帮助别人，但是你没有做，所以你对他们真的不公平。所以通常呢，工作很多的人呢有一个的特色，就是太劳累了早死。所以呢，历史学家研究的原因呢，就是他有肝病。肝病就是睡得不好嘛，对不对？特别他在年轻的时候做了很多那个禁欲啊隐修的操练，可能食无定时啊，所以也伤害了他的身体。那对于 一个这么多食物的教会领袖来说，哎呀，老实说，这么早死呢，也是不及时啊。他才48岁就回归天国了。好了，你在收听的这个是教会里头的瓦器啊，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瓦器都好好保存我们里头的宝贝儿。
住在荣耀的宝座，众天使围绕座前，万国万民都来聚集。主将万民分两边，对着右边的说：蒙福的，承受神的国。
当你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生命的时候，生命就不再是个谜了。
有欢笑，有哭泣，是生命的奥秘。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你是创造的奇迹。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2024年8月13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05，我们两位在这儿，刚才呢都一起听了万峰老师的教会中的瓦器，讲到巴西流。那有小燕老师，有文慧，还有您。我看到呢我们的劝慰子弟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就简单的把 巴西流的他的生平啊，他的家族历史，很简单的就放在上面了，大家可以参考。然后呢，重温一下呢，今天万峰老师所分享的。
嗯，是的，教会中的瓦器。嗯，最后呢，我们也是忍不住笑一下万峰老师说的"宝贝儿"，确实，的确是宝贝来的。
嗯，
感谢他们呢，虽然我们不认识他们，的确呢，在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呢，举足轻重，
对，
也为主殉道，
嗯，
也留下很多很好的榜样，让今天的你我来学习的。
对对，好，那这个奥运呢，你是不是在戒断当中？我是呢。
我也是，有点失落的感觉。
对，总觉得啊，晚上好像没什么可追了。啊，那这个激情过后，总是需要重整一下啊。那重整的时候呢，哎，我们可以做一些的总结。我们可以想想，嗯，这一次追了两个星期的奥运，那么究竟呢，我在当中有什么体会呢？其实呢，比赛很精彩。但是赛场后边的故事更精彩啊。那今天我们来说说呢，嗯，这个奥运啊，这个结束了，很多人就说下届我再来。
嗯，
但我们也知道有些人要退役了。例如呢，我相信呢，这个大伙儿可能你喜欢乒乓球，我们的国球你就会知道有一位名将马龙，
马龙将要退役了。
对，他说巴黎应该就是他最后一届了，所以呢，洛杉矶奥运呢，可能就没有马龙出场了。有些人退役，但有些人仍然继续前进。那这次的奥运呢，有一位伟大的选手，可能你不熟悉，但是在奥运历史当中，他绝对是重墨一笔啊，那个色彩一定是很浓重的，那就是呢，来自于哪一位呢？古巴传奇的男子古典摔跤选手，他的名字叫做呢洛佩兹努内兹。洛佩兹努内 兹，他今年也是得到了这个摔跤男子古典式130公斤级的比赛金牌。
嗯，
然后呢，大家知道他拿了几届的金牌啊？
五届，
数一数，五届总共多少年啊？
20年。
对，二十年，他没有放弃，然后呢，拿了五届的金牌，真的是传奇人物啊！是奥运史上第一位在单个项目连续五届夺冠的运动员。然后呢，今年啊，他拿到了金牌，大家想一想，他下一届会参加吗？那就是他应该不会啦。
嗯，
因为呢他呢就比赛完之后，他重返那个赛场，然后跪倒在地，然后将他的摔跤靴啊，那个是靴子，脱下来留在场地中央，原地退役。
嗯，
他说呢，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目标，现在他有新的人生阶段，新的目标出现了。
对，到底新的目标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运动员，他们退役之后，有的是嫁人了，
嗯，
建立新的家庭，有的真的是退回去幕后，
嗯，
做教练，
嗯，
教学的工作。
对，有的可能就是读书，
对对，进修啊。
嗯，
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向，当然我们会觉得很可惜，但我觉得已经很了不起了。你想想，如果你是运动员，能够有机会参加奥运哪怕一次，也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
是，
你看他连续五届你都能够看到他在场，而且最后一届也是得了金牌的。
对对，我觉得佩服的就是他那种的坚持的精神。想想看啊，就算没有金牌又如何呢？
嗯，
能够参加五届了不起。还有你看到他那种，我完成目标了，所以呢，哎，忘记背后，向着标杆直跑，背后失败，嗯，算了，但背后成功呢，很多人是舍不得那个背后成功的。
嗯，
但是你看他就是这样的放下。好，再来一个呢，哎，这个也让我们呢，哎，有很多的联想啊，那就是呢，男子体操啊，就是应该是吊环呐，吊环比赛啊，我们的选手刘洋他夺了金牌。那之后呢，比赛之后，希腊的选手就捧着他的脸，
那张图片呢，你看起来真的好温馨的。
对啊，哎，这个 我你有没有被人家捧过脸啊？
我被我男朋友，被我以前老公，以前男朋友，现在的老公。
对对对，很温暖，对不对？但是两位男选手捧着脸，什么意思呢？哇，真是惺惺相惜啊。那这是这个希腊选手啊，希腊选手呢，他就问这个刘洋啊，他说你会不会继续啊，下一届再来参加呢？
那刘洋说什么？他说男团那天以后到现在呢，还没恢复过来。
我们知道呢，男子体操呢，团体比赛呢，我们马失前蹄啊，所以呢，我们的选手大部分都受到了打击。还好刘洋呢，虽然还没有恢复过来，但是他拿到了这个金牌，还好，还好。那希腊选手就安慰他，并且鼓励他说什么？
对，你看看我，整个希腊只有我一个人呢，他也不是什么骄傲啊、自大，的确是只有我一个人。可能到我七老八十，拐杖的时候呢，扶着拐杖呢，我还是要去比赛，因为希腊还是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呢，刘洋呢，他就说，我非常感动的一句话，你坚持下去，我就有动力继续了。
对，我好佩服这位希腊运动员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呢，体操呢，这个希腊真的是不是擅长的国家。整个希腊就只有他一个人就入选了这个男子体操。然后你想想看，一个人多么孤单，但是他仍然呢在赛场上呢努力的拼搏。然后呢他不会呢将这个其他国家的选手当作是敌人，当然是对手了，因为比赛嘛， 对不对？可是惺惺相惜。我们不是这次呢奥运呢常常看到我们的这个譬如说什么项目都是咱们中国金银牌，我们呢这个是放入我们的这个囊中口袋中口袋当中，我们就会有一句话，既生瑜何生亮，瑜亮之争。但是后来呢有些人就说不要这样说，不是瑜亮之争，而是呢就像山谷流水。
山谷流水，我非常喜欢刚才文慧老师说到的惺惺相惜。真的能够体现了奥林匹克的精神呢，在每个运动员各国的运动员的交流当中啊，也彰显了这个世界和平友谊团结这个主题啊。所以我们一开始说今年不如来个盘点暖心感动的瞬间呢，刚才提到有古巴的还有希腊跟刘洋的对话，我还想说一个，就是西班牙的选手，他是羽毛球的选手嘛，马林在赛前呢，
请你不要说，因为我们会在另外的一天盘点。
是吗？那就
留个尾巴，
留个尾巴好吗？那我就继续说这个惺惺相惜的那个场景。其实大家上网搜一下就已经知道了。我突然真的联想到圣经的经文，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是那种故作谦虚，你比我好很多，我很差劲，不是那种。我们在欣赏别人的同时，不是叫你贬低自己的能力，应该要有一个正确的人生的取态。你首先了解到可能这项项目有些地方我真的是有不足的地方，譬如什么，譬如球队，一个好的教练呢，他就是能够发掘每一个队员他有独特的特性的，
对，
可能这方面他没有那么擅长，我就调配他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底下，那他也不会眼红啊，为什么我只能做这个？因为你就好好站在你的岗位上面，
对，
接球那就好了嘛。
足球队的守门员很重要呢。
对，守门员很重要的。所以一支球队呢如何发挥的好呢，就是个人，我承认我是有些地方比我的队员可能缺乏一点的，让我就知道有谁能够补上弥补我这个缺口。这个是团结的精神。那当然你说其他的运动项目就是个人的拼比的，但是你不是我的敌人，你只是我的对手而已。
对，
比赛完之后我们还是可以拥抱的，互相的欣赏的。
对，而且在场上呢就算是对手，是让我们彼此竞争当中激发更多的潜力，对不对？那因为有好对手能够刺激我们进步。那刚才呢小月老师本来想分享的
马林，
我就对对，马林还有跟我们的何冰娇，那他们之中呢也有很感人的故事，甚至因为何冰娇一个暖心的举动呢，就让整个西班牙，因为马林是西班牙选手，让整个西班牙的国民呢非常感动。这个呢我们呢会在明天后天的节目当中呢来盘点盘点，但是我相信有一些暖心画面特别是像不是我们的那个我忘记了，应该是陈逸文吧， 我们的跳三米板啊，我们的这个女子的选手，她得了金牌，然后银牌跟铜牌呢，就当他上台领奖的时候，他们做了一个欢呼的姿势。哇，这一届有几个这样的画面呢、啊
嗯、
就是当那个选手特别是金牌上台的时候，他是跳上来的，然后银牌跟铜牌呢
旁边两个人就是好像欢迎他上来，
对，欢迎他，隆重欢迎，然后呢金牌就跳上来，你就可以看到呢他们真的是互相欣赏啊。其实呢我们也是如此，特别是在教会，刚才小云老师提醒的对，我们是互为肢体，我们要好好的彼此配搭。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着你为王，战胜苦难，世人的盼望，胜过黑暗，彰显你荣光。我的生命，我的气息，动作存留全在乎你，用你眼光来看我自己，一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
你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献上我生命，做你的器皿，让你掌管，尊你为王，战胜苦难。生活在你永恒计划里，不管最后是什么结局，把所有都交托给你，暴风雨也会变得冷静，只要我在你的怀里。对不起，曾经让你伤心，你却包容是我们的约定，你的爱让我有呼吸的勇气。
人生没有输赢，赢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要追求的是享受学习的过程，而不是输赢的结果。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34章第6节，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
天地将要过去，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点半到8点半，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我们这一周的经文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我们来听听的旅正中的译本比较靠近原文啊，请小燕老师帮我们读出来。
好的，永恒主在他面前经过，宣告说：永恒主耶和华有怜悯有恩惠的神，不轻易发怒，而有丰盛的兼爱和忠信。
嗯，那摩西呢取得神应许在旅程中陪伴百姓啊，我们可以参考出埃及记三十三章的经文，但是神是不是真的赦免百姓的罪呢？那神陪伴百姓的时候，哎，是像警察一样看守罪犯，因为他们犯罪了，还是像父亲一样照顾所爱的儿女呢？
到底是警察还是父亲呢？所以我们看到，当耶和华命令摩西你要准备两块新的石板的时候呢，你看答案就来了，那就是神依然是很爱很爱护以色列的百姓的，因为他是那一位慈爱的神，所以呢他愿意与百姓好，我们重新立约，但是神呢同时也告诉百姓呢，他是公义的神。
是。那我们来看呢，出埃及记三十四章六到七节，神宣告了他的名，综合了神的本性和作为。首先讲到神是公义的，他惩罚行恶事的人。然后呢，神是慈爱的，他赦免罪孽。那马丁路德呢就曾经说过，这两节经文是宣讲耶和华的名的讲章。那所以呢，我们就来看公义慈爱。这周我们要背的第六节主要是讲神的慈爱。那耶和华宣告，耶和华，耶和华，他为什么要这样重复呢？神自己宣告哦。
耶和华在他面前宣告说，我们看一下原文，这里的意思是神在他面前经过的时候宣告说。那么这个宣告呢，指的是除了宣告以外呢，还有朗读的意思。因为之前呢，神借着他的作为，我们记得有石灾，有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来显示他自己。现在呢，就是用言语向摩西启示神他自己的。
对，所以呢，耶和华，耶和华，要大家好好的听着啊。耶和华，耶和华，神自己宣告自己的名，带领摩西回到当初蒙神呼召的时候，那时候神也向摩西启示他的名是我是，那作为世世代代永远的纪念。照样现在神再度要求以色列民纪念这个圣名，作为认识神一切本性的基础。耶和华是自有拥有，永不改变，创造万有，拯救万民，让人经历的神。好，有个问题就让大家来思考。
我们来想想，神到底为什么要亲自宣告他的慈爱这个属性呢？这个方面呢，对当时的百姓呢起了什么作用呢？那对今天的你又有何帮助呢？
哎，小米熊早上好。
文浩老师早上好，孙贤老师早上好，孙贤老师早上好，自我空间的家人们早上好。
哇，好有礼貌，
好有礼貌。
对，全部
一一打招呼。
对，全部都打招呼了。这一周呢，我们要背的经文你有没有准备要背啊？
我不确定能背下来，因为我也两周没有参加线上今天了，很抱歉。然后呢，一早就给了我十几分钟的时间准备，我尝试一下吧。
好，
如果没背下来呢，
我们就跟你一起把它读出来。
对，我来试一下。出埃及记十六章，第十五节。
对了，
对，
我怎么觉得在开盲盒呢？
以色列人看见，不知道是什么，就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呢？摩西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给你们吃的食物。不对，
对的，
对的。
来，给你鼓励。
好，
而且你背的时候呢，特别像这个讲故事啊。我都怀疑你学万峰老师了啊。这是什么呢？来，万峰老师。
这是啥么呢？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什么什么？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好，今天呢，小月老师要带领我们为一些事情祷告。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求你垂听祷告。你的爱长阔高深，你体恤看顾每一个你所造的并你所爱的人，哪怕很多人现在还没有认识你，甚至敌对你，但是相信呢，你对他们的爱呢是不变的。愿你的爱能够临到受灾地区横山桥镇，也帮助当地的居民可以尽快找到安全的地方暂时居住，也求主亲自安慰已经失去家人的家庭，可能有的人现在还是失联络的，求主帮助他们能够度过人生中的一个非常大的难关，也赐给他们力量度过艰难的时刻。我们很明白知道亲人的离去造成的打击呢，真的足以让一个人垮下来，但是慈爱的主，求你能够拥抱医治受伤的心灵，也让人呢懂得完全的依靠仰赖你，从你那里呢得享平安并且重新得力，因为前面呢还有很长的道路我们需要走的，也求主帮助呢相关人员有智慧有效率有爱心的好好去调查这个事件，还有进行善后的工作呢，能够进一步的协助有需要的居民呢。受到降雨影响呢，我们知道洛河也迎来自94年来最大最大的一场洪水，求主让雨不要再倾降在受灾的地区，也眷顾地上的百姓，他们可能因着暴雨洪水不仅仅物质受到损失，经济受到损失，可能生命呢也会即将受到威胁，失去家园呢，甚至也会失去亲人的。主啊，可能洪水淹盖了路面，让他们看不清楚路面的情况，其实呢有很多隐藏的危险的，求主能够保守个人的生命平安，也保守参与救援的所有人员，保守所有在灾害中的百姓呢，他们出入是平安，靠着主是顺利的。啊，主啊，感谢你垂听我们在这里的祷告，也求主再一次看顾每一个受灾地区的居民，让他们每个人都能够平安安全的。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信心的一小步是灵命成长的一大步，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呢，就是呢为8月11号呢在江苏常州呢经济开发区呢，因为这个雷击呢有一个亭子就倒塌了，那么造成了6死10伤。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昨天有特别提到的陕西呢这个洛河那边呢1994以来最大的洪水，愿神保守。谢谢大家跟我们呢共度这一小时，愿神赐福你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星期。